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再度回到各位的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是非常的春天的气息？我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春天的这种笑容跟喜乐。是的，天气会影响我们，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的生命在不同的季节也会有不同的呈现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茶厅的时候，有一位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他坐在那里跟我们一起茶厅，他突然看见有一位走进来，他说：“哎，我认识你。”原来他们两个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是两个只是知道。所以这慕道友看到他进来的时候，他说：“我认识你。”“哦、oh, ，really？” 他说：“我一看你，我就知道你像基督徒。”我们大家听了啊，心里头就在那笑。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像基督徒。基督徒脸上有写基督徒吗？我看你们是不是每个都是基督徒呢？我是不是应该这样讲的？这基督徒到底应该有什么特色呢？都不笑，笑而不答啊！你们都不讲话，笑而不答，很有智慧。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蒙恩的生活。我们在以弗所书今天已经讲了，今天要讲第四讲。第一讲我们讲到，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恩典与责任。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他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又在基督里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赐下各样属灵的福分。哇，我们的神真是伟大奇妙的神。在第二章里头，他讲到说合一，讲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把那隔断的墙已经给拆毁了，所以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达到了一个合一的境界。然后上一次我们讲到保罗的祷告，他把神的应许能够在祷告中，愿神所应许给信徒的能够活在信徒的生命里，就是使信徒知道怎么样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要问你，信仰是一个知识吗？从某一个角度我们回答是的，信仰是一个客观的认知，因为它是在圣经里的启示。但是信仰另外一个层面是把客观的认知带进我们生活的里头，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客观跟主观的结合，这才是一个信仰的全部。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来思考什么是一个蒙恩的生活。在第二章里头，保罗讲到说，你们从前活死在过犯罪恶里头的时候，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你们的行事为人，他讲了很多。但如今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赐在我们里头，我们会有一个崭新不一样的生活。生活的不一样是因为生命的更新变化。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在第四章的一开始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们每一个都是蒙召的，是不是？没有确信吗？我们每一个都是蒙召的，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与蒙召的人相称啊？那蒙召的人到底是什么？我脸上没有答案。蒙召的人到底是什么？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蒙召的恩就是要我们的生活活出来是合乎神对我们的心意。那这个心意到底是什么呢？保罗一开始就讲到，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蒙召的恩，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有着一个合一。合一容不容易？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合一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包括了我自己在内。所以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以我为中心。所以一个家庭里头，假如有四口人家的话，就会常常会有超过四个以上的想法，你们说是不是？有的时候很难达到一个共识。那教会呢？教会更是困难了。为什么？教会的人这么多，如果有30个人，可能有60个方法，可能有60个不同的意见，那要怎么样来整合这些意见呢？整合这些方法，整合这些观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有人说，那我们教会就要有强势的领导。我看马上有人摇头。你们觉得不强势的领导不好吗？就统一了嘛？统一不是件好事吗？哦，统一不是件好事啊！你知道美国盖高速公路的时候，盖一条高速公路，假如说这高速公路要经过这些民宅啊，要使用他们的土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征收这一份土地要花多少的时间吗？他们要有听证会，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啊，这个来来回回，可能盖一条高速公路盖的时间大概只要1年2年，这达到这协议的可能要10年。但是在中国说我要盖一条高速公路，1年不到就都盖完了。他要经过这些要收取的道路的、要收取的民宅的时候，他说我要盖就是要盖，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这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你们少数人就要服从。您觉得好不好？各有利益，各有利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保罗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怎么样竭力保守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是很重要的。他这里讲到，他说你们要谦虚温柔忍耐。我们谦不谦虚？我有的时候看看我自己，照着镜子看看我自己，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谦虚的人。真的，我里头常常有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虽然我自己的想法没有机会表达出来，特别是跟我们家另外一半在一起的时候，但是我心里头老是想说，我要怎么讲才会赢过你。尤其是当我们在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每一个人的本相出来。很多人很有意见的，我不知道，我不是在讲你们，我想你们大概都是谦虚温柔的这一群。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你就看到弟兄，看到那些同工们，他们我的意见是最正确的。所以在同工会有的时候开会，从中午1点钟开始可以开到晚上9点钟，还没有开完哦。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自己的意见是最宝贵最好的。所以呢，在这自己的意见既然是这么宝贵这么好这么正确的时候，那我们当然要怎么样？要坚持了。我要把我的意见放下来的时候，这多可惜呢。所以我们里头不大容易去听别人，我们不大去听别人在说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心被我们的思念充满。但是保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谦虚的态度。我们何时学会了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先来听听别人说什么？ 因为在开会的时候，当别人一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就心里头就马上想，我要怎么样来反驳他的意见，来表达我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开会的艺术，因为你要把你自己意见表达出来，人家才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其实这就是世界在教导我们。在公司上班，不是要 have to be， 你需要 be assertive。但是我们也同样把这样的一个态度带进了教会里头。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谦卑、谦虚、谦虚、谦虚。因为圣经上好几处提到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所以我们都是带着我们旧有的习性进到神的这个家里头，进到这个教会里头，这个旧有的习性还控制着我们，还辖制着我们。所以我们在一个群体生活的里头，我们要竭力保守这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一个彼此，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长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有一个谦卑的态度。第二，温柔。当我们想到温柔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什么？会不会联想到软弱？会不会联想到其他的比较负面的？其实温柔不是的。温柔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当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有过半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你会不会去指责他们？你会不会指责他们说，你看看你们都是这个样子，我比你们好，借着这样子的机会来把自己又给抬高。温柔的心是什么？温柔的心是当别人在有过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来与他承担，来把它，这在教会里头要保持那合而为一的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过犯，我们都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包容我们，来用温柔的心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过犯，带领我们转。但是我们里头如果没有一个温柔的心的话，我们会伸出指责人的手指，我们会去指责对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第一件事情，教会里头要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一件重要的是谦虚，第二件重要的是温柔，温柔的心，第三呢，忍耐。为什么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因为我们都不完全。一群不完全的人在一起，你要不要忍耐？有没有谁是完全的？我看一看，有没有谁是完全的？既然我们都不完全的话，我们需不需要别人忍耐我们？我们也要学习忍耐。当别人在不完全的时候做起的事，做的事情，说的话，有的时候会让你气都气死，会不会？会的。那怎么办？那要害怕跟他们在一起？还要吗？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吗？他是这一家的家人吗？当然要跟他们在一起吗？但是在一起又被他们气死怎么办？好矛盾哦，是不是？真的是好矛盾。你看，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看起来说起来这句话好简单嘛，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呢、啊。但是在这过程中，知道里头有多少的忍耐在里头啊？看着他那样，实在是很不行。看他讲话的那样，看他讲的那个话，看他做的那个事，做都做不好，还要我去帮他料理善后。忍耐，因为爱是恩主的爱。我们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在神的教导中， 保罗说，我们的生活当与我们所蒙召的很相称。他并不是在讲一个很空洞的事情，他是在讲一个实际蒙召的恩要带出来是什么。人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教会，人家为什么会信这一位神，因为我们在这里做见证，我们能够合一。世界上的人他没有办法合一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彼此相咬相吐，他彼此增进。但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能够还是这个样子吗？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既然蒙召成为神的儿女，既然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保罗说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合一，就是竭力保守那合而为一的心。怎么样竭力保守那合而为一的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个不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虽然我们要有客观的认识，我们需要谦虚，我们需要温柔，我们需要忍耐，但是真正的谦虚温柔忍耐却是在环境中学习的。当别人讲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温柔的心接纳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呢？教会的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是不是我们都喜欢听呢？我想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说的话我们不见得喜欢听，可能很多的话他故意他讲的时候就是要伤害你，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温柔的心来配合这件事情？学习谦卑，学习温柔，学习忍耐，一定有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在一个群体的生活，我不可能在家里头一个人在那里读圣经，读完了以后说我谦卑我温柔我忍耐。假如说你在家里头读完圣经，你谦卑你温柔你忍耐，你来到教会里头跟人家讲两句话就气冲冲的就回去了，你就知道我也不谦卑我也不温柔我也不忍耐。所以我们在一个现实的一个群体的生活里头，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原因是什么？我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是在施工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这个教会很可爱，弟兄姐妹都很可爱，弟兄姐妹也彼此相爱，可是有的时候呢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就觉得对方没有那么可爱。那在这样子的情形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想想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想想圣经中神借着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也是劝勉我们，我们是否谦虚温柔忍耐，我们是否用爱心彼此互相宽容，我们是否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当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习的。所以这里才会讲要竭力保守，要竭力保守，要尽自己的力量来保守，不要让我们成为分裂者。是的，伤害苦毒纷争嫉妒恼恨都会在我们当中发生的，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也会有摩擦的，这都是存在的事实。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有摩擦，但是问题不是说有摩擦就是错误，有摩擦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是我们成熟的机会。所以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是否以爱心互相宽容，是否我们愿意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神呼召我们这一群在一个群体中我们共同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注意，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成长，教会才会合一。困难吗？困难吗？靠我们绝对困难。没有一个人说 我可以做得到，但是神既然这样子教导我们，神就会赐下带领，赐下力量，赐下供应，赐下帮助，因为这是上帝的教会。我们是在这里被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中一起来建造，他要把我们建造的完美，像他儿子一样的完美。所以这是我们彼此分享的第一点，我们学习我们蒙召的恩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教会中过着一个合而为一的生活。所以这里讲的是一个群体，这里不是讲的一个个人。那我们为什么能够过着一个合而为一的生活呢？你看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都带着不同的个性进到这个群体，我们的姓氏我们的姓名也都不一样，但是进到这一个群体之后呢，我们都是属一位主，属一位神，所以我们有一个合一的根基。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接下来他要讲的第二段，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他讲了七个一，这七个一是一个合一的根基。只有一个身体，这里是讲到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位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到这个教会，进到这个身体里头。不论你是姓张的、姓李的、姓王的、姓陈的，不论你是来自台湾的，不论你是来自香港的，不论你是来自中国大陆，不论你是男性，不论你是女性，不论你年纪长、年纪轻，这里头所有的人都是进到一个身体。不论你喜欢吃香的喝辣的，还是喜欢吃清淡的，也都是进到一个身体里头。哇，你看这身体丰不丰富啊？丰富，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了。你看大家每家带一道菜的时候摆在桌上，南北口味都有。在做事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一点了。所以你看到教会里头又在合一，又是非常的多元。他没有说要把男性通通变成女性，要把女性通通变成男性，变成了一种性别的。他没有说要把所有的花都变成一种花，他要保持着每一个不同的特色，但是一个不同的特色里却是在一个合一的根基上。啊，这是困难的地方，这真的是困难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思想说，我们从领受了一位圣灵，我们进到了同一个身体，我们同有一个指望，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共同的根基。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呢？指望是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在荣耀的地方。所以这个指望会带领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的人生，这个指望会带领我们当我们彼此在互相争执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是天路客嘛，我们是肩并肩的，我们是一同走的，我们是同路人，我们一同走向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就放下我们彼此之间的仇恨、摩擦、嫌隙，我们看到的是将来那个荣耀的指望。还有呢，我们共同有一位主，就像在一个家庭里头我们共同有一位父母亲，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兄弟姐妹嘛，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当然有的时候会吵吵闹闹，对不对？那吵闹之后呢，要不要和好呢？当然要和好啊，对不对？所以又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反反复复，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洗礼进入这个身体，我们有共同的位置，这是我们的共同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服侍，我们在一起搭配，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相爱的时候，让我们常常也思想到我们怎么样进入了这个身体，怎么样成为一家人，我们的共同点是在哪里。我们不要老是在讨论我们的差异性嘛，所以我们才会在敬拜中 我们才真的心里头会满了感恩，看到神在基督里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奇妙，把我们这个从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人可以放在一起成为一家人，想过吗？这是我们的计划吗？我们有这么伟大的智慧来计划这些事情吗？没有嘛。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想到这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想到这里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以跟旁边的说，感谢主我能够认识你，是不是？是不是？哎呀，真是的，不然我哪有机会认识奇妙，哪有机会认识各位，没有机会的吧？这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放在一起。虽然台湾不大，可是一男一女，我们也当然没有机会碰面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却彼此在主里头，我们能够认识，而且我们可以共同走过我们人生的道路。哎，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真的心里头蛮了感。思想，常常思想。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一段，保罗劝勉，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合而为一的心，因为圣灵已经做了，在这根基上，他把我们众人带进了一个身体，他也给我们一个盼望，他也给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且我们。”跟着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都有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成了一家人。下次在吵架的时候，记得，下次再有摩擦的时候，讲我们都是一家人，还是要彼此相爱，吵归吵，争执归争执，之后我们还是学习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根基。好了，我们从前面看到保罗的劝勉，我们现在明白了，原来我们都是在一个合一的根基上，在一个一的共同的根基上，我们一起进入了这个家庭。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被建造呢？所以我们从第七节我们要看，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升上了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个人蒙恩，这里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神给所有蒙恩的儿女们都有恩赐，你们同意这句话吗？这是圣经的话，你们同意吗？所以每个人都有恩赐，对不对？记得啊，这很重要，因为我待会要解释为什么这重要。每个人都有恩赐，对不对？不确定，我们就再把第七节读一遍。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个人蒙恩，我们蒙恩了没有？基督有没有把恩赐量给我们？只有几个人说有，还有几个人不确定。哎呀，要确定，每一个人神都量给了，基督都量给了恩赐。为什么这里的重要性有什么呢？我接下来会解释。这里讲到，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上升，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OK， 我们现在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说就像经上所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这里讲的他身上高兴是指的谁呢？这段经文原来是在诗篇第六十八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六十八篇第十八节。诗篇第六十八篇第十八节，没有关系，你们没有翻到的话我念给你们听。他说，你已经升上高天，主越主低，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来，我们再念一遍，
你已经升上高天，主越主低，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痛苦，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在同住。
那这些经文到底是在指什么？这些经文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经文，就会帮助我们来思想在第七节讲到的神量度赐各样的恩赐给人。这个背景是在于民数记，在于民数记的第八章。我们先来看一看民数记第八章，我们把这两个要做一个串联。我们看完民数记第八章以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六十八篇的第十八节在讲什么，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在讲什么。民数记的第八章，弟兄辛苦一点啊，民数记第八章。民数记的第八章翻到了吗？民数记的第八章里头讲到了第八章的第六节，从第五节他是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 OK， 然后呢第十四节，第八章的第十四节，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利未人为什么要归耶和华？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他的背景是当耶和华带领着以色列出埃及，他们有一个节日叫做逾越节，对不对？在逾越节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被击杀了，但是以色列人的长子投生的也没有被击杀，没有被击杀。那没有被击杀的话，这些投生的还有长子应该是归耶和华，但是神却让利未人来取代，所以把利未人成为归给耶和华。那归给耶和华做什么？来服侍耶和华。耶和华又把这些利未人又赏赐给他的百姓，让利未人在他们的当中来办理这些事情，来教导神的百姓。所以神带领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得胜，他从人的当中接受了供物。这供物是什么？其实就是利未人。他现在又把利未人赏赐给这些百姓们来服侍他们。这个观念在这里他要讲什么？他就讲到说，神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有教师。 所以神在这一群他所得着的这个民中，他又把这些人选召出来，又赐给他的百姓，赐给他的教会来服侍这个教会。这是这个关联点。就像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杀了同生的，他用利未人来取代了这些同生，他又把利未人赏赐给以色列的百姓来服侍他。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这一群人因着信耶稣基督，神带领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进入神光明的国度。神在我们的当中得着了这一群人，他又把这其中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还有教师牧师赏赐给他的百姓来建造他们。所以这个重要的观点要带出来的是，领袖是神赐给教会的礼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教会的牧师到底是牧师自己找的，还是上帝赏赐的？你们觉得呢？你觉得呢？神带来的，你们都同意吗？都是神给教会的礼物，对不对？这些经文嘛，神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是不是神赐的？赐给教会的礼物。所以谁是牧师的老板？啊，你们说的啊，你们说的对不对？我们会众不是牧师的老板，执事会不是牧师的老板，上帝还是牧师的老板，因为他是神所赐给教会的人。所以这份礼物是很宝贵的。当我不知道在各位当中有没有经历过没有这份礼物的日子，是什么日子？你喜欢吗？不喜欢吗？但是这份礼物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爱护，因为这是神对这教会格外的恩典。有很多的教会没有牧师的，没有牧师的教会是很可怜的，就像羊没有人去牧养。所以我们彼此劝勉，当我们新来的牧师很多年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的长子们很劝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意见，但是牧师是神赐给教会的礼物，是赐给教会的恩典，长期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好好为这份礼物感谢神，好好为这份礼物来向神说，神啊，愿你的旨意借着这一份礼物，借着你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所以牧师这些领袖们，他们的责任又是什么呢？他们有什么责任？神为什么把他们给赐在这个教会里头呢？你们觉得他们有没有责任？那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建造教会。我们看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这些人的共通性是什么？这些人的共通性都是神话语的出口，都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牧师的最主要的责任，其实在使徒行传讲得很好，祈祷传道，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托，要来建造这个教会，把神的心意开启，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所以接下来这段经文讲到， 讲到建造，我们刚刚读到了第七节，我们读到了第十一节，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神赐领袖的目的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成全圣徒。怎么样来成全圣徒？刚刚我们讲到，神给每一位都有恩赐，对不对？那我们拿了恩赐干什么？存在银行里头吗？他不会生利息的吧？恩赐要使用啊！这些领袖的目的，这些教导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我们在基督身体里的重要性。我每一个人的恩赐可能都不一样，今天这位可以谈诗情的，这位可以领会的，这位可以教主日学的，这位管理厨房的，这位带领儿童的，这一位放这个投影片，这些教会需要各种不同的恩赐搭配在一起。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要拿出来被使用的，因为神把恩赐赐给每一个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建造他的教会，让人觉得我在这个神的教会里头，在这个身体的上面，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用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我不要服侍。但是这些牧师长子们的责任，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看到吗？看到吗？你们蒙恩了，是的，你们跟过去不一样了，你们现在进入基督的身体里头，你看到吗？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赐下诸般的恩赐给每一位，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有恩赐，这个恩赐有它的价值，有它的重要性，因为这恩赐要彼此搭配，用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一个最富有的教会，不是奉献的问题，不是人数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参与的问题。所以第七节讲到说，每一个人基督都量度了，都给了他们恩赐。教师他又特别拣选了一群人，叫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他拣选这群人为了要做什么？要成全圣徒，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怎么样成全圣徒？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何等的宝贵，怎么样使用恩赐来彼此搭配服侍，清楚吗？好，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对不对？你们不确定吗？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只要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神的话。神给我们恩赐，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神让我们搭配成为一个荣美的生命，搭配成为一个成熟的生命。在神这样子的过程中，神在教会里头赐下了这些话语的指示，这些话语的指示要怎么样？要与众圣徒、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搭配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这是一个蒙恩的生活。你觉得这个生活有价值、有意义吗？除非我们明白，除非我们看到这个意义、看到这个价值，否则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投资在这上面。但是我要跟各位奉劝各位的是，这是绝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存留到永恒的。在神的面前，我们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喜欢。所以我再讲一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拿出来使用，越多的使用，教会就越多，还有属天的富足，还有属天成熟的生命。看到吗？这是神的祝福。
何等的奇妙！我们能看的是什么？我们能看的可能是奉献人数，看的是这一方面，但是神要给我们的远超过奉献，远超过人，他要给我们的是永恒的价值，他要让我们知道一个蒙召的人是一个何等的尊贵，蒙召的人是与神同工，因为教会是神将执政掌权所彰显他智慧的工具，我们就是教会。当然这些话语的执事有他们的责任，他们要让弟兄姐妹的恩赐，要第一个要明白神的真理，第二个要发掘弟兄姐妹的恩赐。我们不是填个恩赐表，就是我就有恩赐了。恩赐是要在一个搭配服事的上面，我们才能够看见。所以，如果教会的长执同工们来邀请我们去参与服事的时候，我跟各位的一个劝勉，赶快接受，来试试看。做了几次之后，你就知道说我在哪一方面我是特别能够胜任你快的。这可能就是神在这个地方要你在这个教会所参与的事。不去试，永远不知道；不去做，就浪费了恩赐。当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身体上，我们的这一份没有补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身体上就缺了一块。如果我是手的话，我手没有参与的话，你就看到这个身体是缺手的；如果我是脚的话，我脚没有跟上，你就看到这身体是缺了脚的，那就完全的不完全。所以蒙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蒙召的生活最重要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过着一个合一，过着一个彼此搭配，让这个身体可以成长的生活。好，那教导他要带领我们做什么？怎么样？他说在教导的里头，第十三节，使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导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事情，不是今天我做一下明天我就停止了，是一个持续的施工，要教导直到什么？直到我们众人在这个信仰上，在我们共同信仰上，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有话语的知识，那我们也要花时间来学习嘛。如果教会有任何的主日学课程，这都是很好的教导。参与，只有在参与的当中，我们才有进步，才有学习，还有主日。这话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是讲给那没有来的。可是每一次没有来的都听不到。每一次的主日也是一个学习，在神面前认识这一件事。在神面前认识着真理，所以教会刚刚讲到的合一，我们讲到的七重合一，在这里讲到这七重合一从客观性进入了主观性，这个真理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一位救主让我们共同来认识。在这样子的一个正面的成长中，我们就看到这教会这个身体越来越深。我也相信每一位坐在这里都盼望将来我们在教会里头每一张椅子都坐满的，有没有这样的盼望？感谢有这样的盼望。好，就为这样的盼望祷告，因为这是上帝的教会。但是从我们做起，让我们先被装备，让我们先学习搭配服饰，让这个身体就从我们的参与中开始成长。这是一个蒙恩的生活，所以从负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和一切异教摇动之风飘来飘去。如果我们不学习，我们就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我记得 大概是几年前吧，我就收到了大概在快过节的时候就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讲说某某某恭喜你了，你就快中了，你是这个100万里头的中奖者的其中之一。啊，我听看到那个信上面写的好开心，那个字好大，那个信封好大，我就赶快拆开，中100万的话，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他说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赶快订下列这几项，这个书目里头啊有几项书你赶快订了，然后寄回来给我们，你就更接近要中奖。那我就心里想说，哇，订这几本书看起来也没有几块钱啊，那就是够了，就寄回去了。寄回去了以后呢，啊，没多久他又寄来了一封信，他说好啊，你现在离这个得奖的时候呢又接近了，他请你再做下列第二步，他又把那个单子要了，你还有可以选择这几项。那大概那段时间我比较忙，所以呢我就把那封信就放在旁边，没有去理他。可是没想到两个礼拜之后呢，又来了一封信，他想到说，哦，某某某，你现在离这个得奖的这个机会呢又更接近了一点。我说啊，我离得奖的机会又更接近一点，我上一次我那个信我还没有回，为什么离得奖的机会又更接近一点？然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什么，啊，当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当我还是小孩，心思一变像小孩子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受骗，对不对？当我们在属灵里头，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受骗。那我就问各位，当别人说没有复活的事，我们怎么回答？有没有复活？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有啊，有复活。我们但是圣经对复活是怎么讲的？哪一天别人问你说真的有死后复活吗？要怎么去回答别人？有死后复活就是这样子吗？有复活，然后这话当别人说没有复活，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他的问题其实他背后的含义就是说，你就好好享受你的人生吧，是不是？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吃喝欢乐吧。我们为什么还这么辛苦的去工作呢？我们为什么还这么辛苦的去传福音？为什么还这么辛苦的在教会里头参与呢？为什么这么好的时间我们为什么还要奉献呢？看这问题带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背诵这个，我们要思想，免得我们中了人家的诡计。这些事情都其实都很简单，都是很平常的问题，但是我们能够很确定的回答别人吗？我们很确定的跟自己说吗？哎，我告诉你，我们还听到了一句话，看这个话是怎么来的。你的病之所以没有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我们怎么回答这话？这话对不对？这话对不对？你都不回答。其实我们都需要花时间来整理，我们都需要花时间来思考，神的话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美好。当别人说你之所以没有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我怎么去来解释这话呢？很多人已经生了病，已经很痛苦了，还没有得医治，还要被你说他没有信心，真是雪上加霜。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那圣经。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就要清楚，那圣经教导了我们什么？神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解决了死亡的问题。神没有医治每一个人在现今的这个时段是没有错，但是在永恒的里头，神每一个人属神的人，神都医治了，死亡不再成为我们的最终的结局。 我们的眼光要看到不同的，要看到永恒，从永恒来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治痛，病痛是件痛苦的事情，啊，头出一样的事情。但是当这样子来指控人的时候，这却不是真理。我之所以举了这样的一点点的小例子的原因，是要跟各位讲，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被装备，我们心里头要清楚神到底说了什么，神没有说什么。因为恶者会化妆成，魔鬼会化妆成那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欺骗中，我们就丧失了我们的决断。有一位弟兄曾经说，我这样子的忙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照顾我的家庭，所以我晚上忙到十点钟，你们觉得我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呢？你们觉得对不对？我们去想想看，其实当我们遇到这问题的时候，我不是要给各位一个标准答案，我只是说，当这些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神在圣经里头怎么教导我们？那是你们的 homework。 去思想，如果我们忙而失去了永恒的福分，你觉得这值得还是不值得？这是我们思想的方法。所以一个蒙恩的生活，其实里头是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的价值观，它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它让我们的生活跟着生命的态度与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一致的。在教会中的生活就是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在教会里头我们参与搭配服事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它可以存留有永恒的价值。这样子的参与使我们在身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功能，这样子的参与让我们在永恒中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里头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是神给每一位属他的儿女，所以在每一个人的参与中，在教会的带领袖跟着弟兄姐妹之间的搭配里头，这个身体就慢慢的成长，慢慢成长到一个程度，它会怎么样？它会有全身都可以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互。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身体里头，都发掘到自己的功能，都找到自己的舞台。你觉得这么美？这是上帝的伟大，上帝真的是很伟大，很有智慧。所以我们常想到神所做的，真的是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渺小的人，神居然在这样子伟大的计划里头，他要我们一同来参与，因为他看中了我们，他给了我们价值，他给了我们定位。他让我们今生所活的不再是虚空，他让我们今生所活的有方向有目标。所以一个蒙恩的生活，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一个合一的生活，一个教会中合一的生活，我们要学习彼此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连接，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要学习竭力保守圣经所赐那合而为一的心，愿意吗？愿上帝赐福他的儿女，在我们的心里头借着圣灵把他写在心上。我深信神已经祝福了这个教会，神会更丰富的祝福这个教会，只要我们对神的话有同意，因为他是主，这是他的教导。我们听到了，谢谢天父， 是何等奇妙的，你在基督里将一切的丰盛要赏赐给你的教会。哦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为的是要来建造圣徒，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主，愿这个道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蒙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所赏赐的恩典恩赐。主，让我们一起搭配合适，让我们一同来见证你的名，让教会在你面前可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赐福恩待你的儿女。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谢谢。